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39回。月宗一声低喝，直奔镇子中心处的阁楼而去。韩立和仙仙呢，那自然是紧随落下。灯光一连，三个人几乎同时出现在了巨大的阁楼前。这个时候，韩立目光一扫之下才看到分明啊，那阁楼数丈高的大门上赫然横着一块横匾，上面书写着雷云阁三个龙飞凤舞的古文。二位道友随我来吧，这里就是领取禁制令牌的地方，想来仙仙子上次也来过一次吧。月宗笑着冲精族女子说了一句，不错，不过我上次来时还需要先去另一处地方买一件飞云令才能进入此地的。仙仙点头说道，哈，仙子领的飞云令只是临时性的，一旦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就会自动失效的。我刚才分来云雾的宝物却是一件可以反复使用的宝物，这也是我对多次进出魔金山脉负责看守此地的一位前辈特别赠送给岳某的。不过外层的那些物虽然说有些麻烦，但是万一迷失进去也不会致命，并且只要被困个一两个月，自然就会被此地的人再引出去的。倒是我们眼下要进去领取避雷幡，才是能真正进入摸金山脉的通行之物啊。那些禁制神雷就是圣族存在也是没有办法强行闯入的。月宗解释了两句就抬腿呢向阁楼内走了进去。而阁楼大门对外大敞，一层看起来空荡荡的，似乎很少有人上门的样子。韩立听完了月宗的言语啊，点了点头，同样的走了过去。仙仙则跟在了韩立的身后。三个人转眼之间走进了阁楼大门后。一层呢，除了几把桌椅之外，并无任何东西，故而三个人直接从一旁的楼梯走了上去。二层空无一物，三个人几乎毫不停留的又直奔三层而去。在三层的入口处，却有一层淡白色的光幕浮现楼梯口处，姓岳的却对这一层光幕是视若不见，身形一晃之下就一穿而过。韩立眉梢一挑，同样面无表情的没入光幕中。此光幕果然并无任何阻挡之意，但是韩立刚一出现在光幕的另一侧，神色却为之一动了。在楼梯上方传来了熙熙攘攘的嘈杂之声，似乎有不少人正在三层中。月宗和仙仙自然也听到了这个声音，二人脸上均都现出了惊讶之色。不过月宗神色呀转眼恢复如初，并镇定异常地先走了上去。上面的声音一顿，看来也发现了月宗的出现。而这个时候韩立才不动声色地也走到了三层中。三层并不算太大，只有20余丈的面积，此时呢却挤满了人，足有30多名服饰各异的异族盘坐三层空荡荡的地面上。此层除了中间处的一个圆形石桌之外，地面上就是他们屁股底下的一个个大小不一的蒲团。韩立三个人一出现在此层，这些人的目光自然一下子全都望了过来。
哎，岳大哥，岳导游也来了。
哎呀，我就知道岳兄不会放过此等机会的。
这30多个人呢，一见这时岳宗，顿时一小半人立刻热情异常地打起了招呼，其中呢竟不乏修为比岳宗还要高的样子。其他不认识岳宗的人一听岳宗的名字，不少人脸色立刻大变了，有些人立刻换上了不善的目光。看来他们纵然是不认识岳宗，但是这岳宗在魔金山脉的名头也是如雷贯耳啊。不过听到岳宗名字无动于衷的异族也有那么4-5位，他们只是不动声色地上上下下地打量着韩立三人。韩立神念一扫之下，
心中也有一些嘀咕了。此地如此多人，竟全是化神以上的存在，其中呢，炼虚级别的还占了近半以上，炼虚顶阶的都有三人之多，还有一个人则被什么宝物遮蔽住了灵力，他也没有办法判断对方修为的。和韩立不同，仙仙见到月宗在此地真的如此大出名头之后，眸光呢流转了一下。
哦，严前辈也在此地，怎么，难道魔琴山脉出了什么事情吗？
月宗口中先向认识之人均都抱拳一礼啊，最后目光落在了一名灰发苍苍的枯瘦老者身上，立刻上前一步恭敬地问道。此老者正是三名炼虚顶阶存在之一，正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月宗，脸上呢也全是笑意，仿佛和月宗的关系啊比其他人呢还要更进一步的样子。
怎么，月玄之不是为此事而来，不是想进入魔金山脉吗？
那灰发老者听到月宗如此一问，面露意外之色，并反问了一句：
哦，晚辈是要进入山脉当中的，但是呢却是另有其他原因。哎，现在山脉中应该是魔气喷发之气，怎么还会在此地聚集这么多人呢？难道都是想申请避雷伞的人？这倒有些奇怪了呀。
月宗呢目光在不认识的那些人面孔上一扫，凝重地说道：
不是想进入山脉中，哼，谁会到此地来呀？至于说到缘由，倒是说来话长啊。这两位道友是？
那名老者先是叹了一口气，但是扫了月宗身后的韩立和金族女子两眼之后，又迟疑地问了一句：
哎，没事的，这位韩前辈和仙仙子是我这一次进入魔琴山脉的同伴，严前辈有话可以直接说的，现在此地不知此事的，我看大概也只有我三人了吧。啊，
这倒也是，其实若是简短一些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前几天呢，有一只人形的知仙呢突然闯进了镇上，并击伤了一名修炼者，然后又从地下逃进了这魔金山脉当中啊。
老者思量了一下之后，这才徐徐地讲道：
什么，人形知仙？我没有听错吧？
月宗一听这话，脸色蓦然大变，韩立和金族女子闻言也骇然地互相看了一眼。
没有错，绝对是知仙不假，在他逃走的时候有人击伤了他，得到了数滴流淌的灵仙血，直接在镇上换取了一大笔天价的灵石啊。
老者十分肯定地说道。
灵药化形原本就是千难万难之事，不是年份越长就一定可以化形通灵的，人形的灵药更是需要千般造化万般机缘，才有那么一丝可能修炼到人形。似乎整个灵界以前也没出现过几例此种灵物吧。这消息一传出去，别的地方不好说，起码整个天云都要轰动起来呀。这么说，其他人都是这几天耳闻此消息赶过来之人了吗？
月宗轻吸了一口气，神色多少有些古怪。
月大哥，这话可是说错了，也许再过一段时日啊，这里聚集的外来人会更多一些的，但是在远地方的人却根本没有此机会了。那只灵仙不但同时精通土木两种遁术，似乎啊还修炼成了浮光化影的远遁神通呢。
另一名面容白净的青年却笑着插口说道：
啊，浮光化影，之前既然具有这种传闻中的遁术，道友们还冒险进入魔琴山脉何用啊？有此神通的话，圣族存在也不可能抓住他的呀。
仙仙听到这里露出了吃惊的神色之后，忍不住地问道：
哈，这位仙子有所不知，也算这只知仙倒霉，他打伤的那名修炼者呀， 恰好修炼有金元净光的一种，虽然不提防之下被打成了重伤，但是反击的一击啊，净光同样也击中了这只知仙。结果呢，在逃离的时候，虽然说一开始施展出了浮光化影的神通，但是只来得及施展出了一半，就净光发作，被迫现形出来。也不知道他还有其他什么神通，竟不怕雷云大阵的万雷压顶，直接穿过禁制，进入到了魔金山脉当中。白面青年说到这儿，顿了一顿，但是下一刻，这青年呢，又略带兴奋地继续说道：但是被知仙打伤的那个人讲，他的金元净光啊，足可以困住这只知仙的浮光化蛹两个月之久，而且因为啊，知仙体内有此净光的缘故，他还可以直接炼制一种追踪知仙的法盘，只要靠近知仙百里之内，就可以立刻发现踪影的。这只知仙遁术和隐匿之术惊人，还有一些特别的神通，但是真正打斗手段却并不高明，再加上有伤在身，想来绝不敢深入魔金山脉深处的，只能啊潜藏在外围某处。如此一来，这一个月的时间正是抓获他的良机。我们这些临时居住在镇上的人，原本想在魔气喷发期没有进入山脉的意思了，但现在出了这种好事，自然也想进去碰一下运气了。至于稍远地方之人，纵然赶到此地，也早已错过了良机。韩旅三个人听到如此一番详细的解说，这才有些恍然大悟。月宗呢，略以沉吟之下，仍极为慎重地说道：人形灵药虽然说罕见至极，但是具体入药功效谁也没有见过和有过什么记载，也不见得真比一些顶尖的圣药强到哪里去吧。只不过这种通灵之物啊，实在是罕有听闻而已，如此的话也不至于短短几天的功夫就吸引如此多人在魔气喷发期间也愿意冒险进入山脉吧。毕竟在此期间进入里面，危险性可比平常的时候多上数成的呀，即使是只在外围活动，也有遇到强大魔兽的可能。月兄有所不知，就在知仙出现后的当日，我们镇上出现了一位圣族前辈，愿意用三颗万妙丹和三株万年碧莲花，外加一笔天文数字的灵石，换取这只知仙，并且生死不问。现在这位前辈就住在镇上，并言明呢，会一直等到魔金山脉开启的一个月结束后才会离去的。哎，对了，那几滴知仙血也是这位前辈买下的。另外一名面容姣好的宫装女子也解释着说道：圣族。这一次却是韩立一正问道：不错，这位前辈姓古，修为高深莫测，哎，看起来不像是我们天云本地之人呐。宫装女子望了韩立两眼，觉得其毫不起眼，就淡淡地回答道：看来这里的人实际上都是为了这位古前辈的高额报酬而来的吧。仙仙听到这里嫣然一笑着说道：哼，来到此镇的修炼者无论修为高低，大多有着不得已的苦衷，都是灵石奇缺的，否则也不会愿意冒险进入魔金山脉的。这么高的报酬，若是我们得手的话，立刻不用再居住在这个镇子上了，也不用冒险去捕杀什么魔兽。宫装女子哼了一声，似乎对仙仙的话语有些不满。荆族女子微微一笑，就抿嘴不言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尼儿啊，不得无礼，这两位道友可都是月贤侄的朋友。严姓老者似乎是宫装女子的直系长辈，目光一闪之下，微微的训斥了一句。宫装女子脸上不太高兴，但口中称是，不再说话了。既然是数日前的事情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啊？
难道现在负责这里的不是廖前辈了吗？岳宗似乎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解惑，不过目光朝四周一扫之后，眉头皱了一皱，问起了另外一件事。岳兄没有猜错，廖前辈在十余年前就已经离开了，现在新换的一名执事非常的苛刻，甚至还再度恢复了以前的通行测试，没有通过测试之人则拒绝发放避雷伞，而且也不像廖前辈那般好说话，根本不会提前发放避雷伞的。哎，岳兄来的也巧啊，今天呢恰好是开放测试的第一天，所以呢才会有这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的。白面青年叹了一口气，抱怨着说道：
好了，有些话可不是乱说的，新来的文执事除新开启测试，也可避免实力够之人枉死在魔兽之下的。
老者呢却淡然地说了一句：
可是此种测试是在许久之前的规定了，因为以前呢魔金山脉中陨落的同道太多了，才有这么一个规定，如今每年愿意进入山脉中的人都寥寥无几了，举行此测试不是多此一举吗？
青年却撇撇嘴说道，似乎对此颇有微词之意。
再怎么说也是无用的，没有避雷伞是没有办法进入山脉的，现在负责审核此事的人不再是廖前辈了，那规矩呵呵自然也是要变的哟。
严姓老者大有深意地说了一句：
不管岳兄这次进入山脉中想要做什么，但既然赶上此等机缘，应该不会放弃吧，不如和我等几个人一起行动，有了岳兄这位大名鼎鼎的魔兽猎人，再加上追踪的法盘，我们抓获那只知仙的几率应该比其他几个人更大几分，到时候若是真抓着那只知仙，岳兄可以独得所有报酬的一部分，剩下的呀我们几个人再平均分。哎，岳兄觉得如何呀？
宫庄女子笑吟吟地冲岳宗劝说道。岳宗听到此话神色一动，却没有马上回答什么。
岳兄，我们的时间并不宽裕，并无暇分身，至于报酬，一个可以已经到手，一个还是未知的，倒也应该会做明智的选择吧。
金族女子却看出了岳宗的动心，淡淡地提醒道：
哎呀，仙道友放心，在下既然已经收了部分报酬，绝没有再改变主意的道理。严前辈，晚辈还另有事情在身，恐怕没有办法和你们一起行动了呀。
岳宗神色阴晴不定了一会儿，终于有了决定。
没事的，说实话，我们这次进入魔金山脉也有不少是赌一下机缘的。魔金山脉外围不算过于庞大，但是若想要在魔气中找到之前的下落，可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这种事情谁也不好说的，说不定啊越是对此无意，越有可能无意中碰到的。哎，这样吧，尼尔，你将那之前的形貌和一块追踪法盘交给岳贤侄一份。
严姓老者毫不在意地吩咐道。宫庄女子闻言呢，果真毫不犹豫地从储物桌中取出了一块白色玉片，还有一面蓝色法盘。
多谢严前辈。
岳宗犹豫了一下，终究呢没有推却，接过了两物。
这算什么？不管怎么说，我和你父亲当年也是有几分交情的呀。
老者低笑一声说道，双手倒背的韩立见到此景，嘴角呢轻微的触动了几下，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而几乎与此同时，青族女子耳中蓦然响起了韩立的传音之声：
道友出发时有什么东西没有和韩某说吧？这什么是魔气喷发？外围也可能碰到强大魔兽？
仙仙听到此话，脸色微微一变，但是马上平静地开口，同样无声地传音回去：
前辈见谅，这魔气喷发虽然对我们之行有些影响，但只要不深入深脉，就不会有大问题的。晚辈原本想等进入里面之后再说此事的。我看这样吧，那只圣阶魔兽得手之后，
除了针穴和磨合之外，晚辈呢再让出一小部分材料，还望前辈不要因此事怪罪啊。这位仙仙倒也乖巧得很，一听韩立的质问，马上呢就把这姿态放得极低，并主动提出增加补偿的提议。惊足女子耳边一时间寂静了下来，但是片刻之后就响起了韩立漠然冰冷的声音：我生平最讨厌别人故意给我设圈套，这一次就算了，若是我发现还有下一次，我们的合作马上就结束。我纵然非常想修复天外魔奖，但是绝对不会允许别人多次戏耍的。一听韩立的话语如此森然，惊足女子心中却反而一松，知道总算是过了这一关的。而这个时候呢，岳宗则和严姓老者等人开始聊些旧事，一副相谈甚欢的样子。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件连韩立也未曾预料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让本来平和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40回。听《凡人修仙传》第1040回。此地另外两名修为最高的炼虚顶阶存在，不但是外来者，而且呢还是刚才听到岳宗之名无动于衷的几个人。不过现在他们听完其他几个人的传音后，总算知道岳宗的名气因何而来。二人呢几乎同时的双目一亮，接着二者又暗自的交谈了几句之后，其中一名头颅四方、生着一头乱糟糟绿发的中年人蓦然站起身来，直奔岳宗等人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你就是镇上最出名的魔兽猎人，对魔金山脉肯定熟悉非常了。此人一走到岳宗数丈远处，就用不善的口气问道：出名的是以前的事情了，我已经百余年没有进入过魔金山脉了，现在谈不上什么熟悉，怎么前辈有什么事情吗？岳宗啊虽然说心中一沉，但是仍然能够保持不卑不亢地回答道：不管你是真熟悉还是装糊涂，明天我和苗道友要进入魔金山脉中寻找之仙，你跟我们一起上路吧。这名绿发一族两眼一眯，口中霸道异常地说道。一听这话，不光岳宗和宫庄女子等人神色大变，仙仙和韩立也是为之一怔。严姓老者呢倒还能保持镇定，但是望着对方神色一沉地问道：阁下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自然是想借助这位小友的能力一用了。怎么着，道友觉得不妥吗？
也不知道绿发一族人的有何依仗，面对和自己同阶的老者，竟然话语同样的毫不客气。严姓老者并未直接冲对方说什么，而是一扭头颅朝另一边望去。在那方向上，另外一名炼虚顶阶一族也面无表情地望向此处，正好和老者的眼光对到了一起。老者瞳孔一缩呀，这一名一族啊，除了皮肤粗糙，生有一道道裂纹之外呀，面容形态都和普通的人族非常的相似，身上穿着一件银色的战甲，生满了血红色的倒刺，隐隐的呢有一股血腥气发散出来。而此一族目光木然至极呀，看向他们就犹如望着一堆尸体一般的毫无感情，即使老者一接触到此种目光，也机灵灵地打了一个冷战呐。严姓老者心中一沉，以他的见识自然知道对方多半是修炼了某种厉害至极的功法，否则身为同阶的他不会出现这种感应的。老者不动声色，将目光移动，飞快地在那名异族附近扫了一眼。虽然不是到此地的外来人都联合在了一起， 但是20多人中就有10余名簇拥在那个人附近。老者扫了一眼自己这边7、8个人和韩立、岳宗等人之后，脸色有些阴沉了下来。在他心目中啊，即使算上岳宗和韩立等人，也不过是和对方人数刚刚持平而已。而对方除了2名上族9阶存在之外，在高阶存在中还占据了优势。对方上族7、8阶也有4名之多，而他这边除去自己之外，7阶以上的不过是另外一名始终没有说话的披发大汉。老者暗叹了一口气呀，知道对方呢是摆明了打算是那恃强凌弱了，所以才会变成现在这样的如此肆无忌惮的。
月贤侄和我有些渊源，老夫不会看着你们将他带走的。而且我提醒道友一件事，这里是雷云镇，并不是一个可以肆意妄为的地方。道友即使想要闹事，也要遵循本镇的规矩才行啊。
老者终于冷冷地开口道：
规矩？什么规矩？
严姓老者的话有些出乎绿发异族人的预料，但是他凶光一闪地问道：
在本镇，若是2个人发生争执的话，只能在镇子中的竞技场一较高下了，谁胜了谁就有道理。
老者森然地说道：
哈哈哈哈，你难道想让这小子啊和我斗法吗？
绿发异族人听完后马上狂笑了起来。
月贤侄和阁下当然是不可能了，忘了提醒道友，按镇上的规矩，这种斗气只能修为相差不多的情况下进行的。你呢，若是执意要月贤侄跟你走的话，要不然另外找一名修为和月贤侄一样的，要么自然由老夫带他出战了。
严姓老者淡淡地说道：
修为差不多，这是哪家的规矩？我要是不答应呢？
绿发一族人愣了一下，但马上露出了狰狞说道：
不答应的话，那就算是在雷云镇捣乱了，此然呢会由驻守本镇的长老会执事取消进入魔金山脉的资格，并且直接驱逐出本镇。道友还想直接和长老会作对不成吗？
严姓老者目中精芒一闪，不动声色地说道：
啊，长老会？
绿发一族人呀，犹豫了一下，不禁回身望向了那身穿战甲的一族。而那个人眉毛一皱，却忽然一扭头，冲身后的人问了一句：
他说的要是真的，哎，我觉得呀，这雷云镇真有此种规矩啊。
启禀龟前辈，此地的确有这样一个规矩不假，不过这规矩也是此镇一开始修建的时候才定下来的，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人提起这事了。
说话之人是一名身穿黑袍斗笠啊，将自己全身罩着的人，但是似乎对雷云镇也颇为的熟悉，恭敬地回答道。宫装女子等人望着此人，脸上露出了疑惑之色。这个人一开始就这般古怪打扮进入此地，他们先前以为啊对方也是镇外之人，可现在一看似乎有些不对劲儿了。
别说其他的，我只想知道，若是在这里出手的话，那长老会执事真的会出面管此事的吗？
龟姓一族冷漠地问道。
这个不好说，也可能管，也可能视而不见。不过听说呀，这次新来的执事是个很死板的人，恐怕有很大几率会出面吧。
黑袍人低声地说道。
这么说倒还真不能在此地动手了。好，就按你们的规矩办，等我们领完了避雷伞，我亲自和道友切磋一下神通吧。我若是赢了呢，岳道友就得跟我们走，若是输了的话，我们就放过他一马。
龟姓一族如此说道。老者听到这话神色凝重，点了点头，然后回头对一旁脸色铁青的岳宗说道：
岳贤侄，由老夫带你和对方比试一场，你意下如何呀？
严前辈，对方是找我的，怎能将你牵连进去啊？还是我亲自上场，让对方换一人的好啊？岳宗连连摇头，
哼，换人？你当我们神识不清吗？要么由他带你比一场，要么由我和你切磋，就这两种，没有第三种的选择了。
绿发一族人先讥讽了一句，然后呢，蛮横至极地说道。岳宗闻言不语，但是脸色立刻变得难看异常。
韩前辈，不能让他们将岳道友带走啊！我们若是没有岳兄弟带路的话，在魔气喷发期不太可能及时赶到那只圣阶魔兽的藏身之地。
韩立正在一旁冷眼旁观，耳边忽然响起了纤纤情急的话语声。韩立不动声色地朝此女一瞥，只见此女正望向他，脸上隐现焦虑之色呀。
道友也太看得起我了，我只是上足七阶而已，如何阻止此事呢？
韩立淡淡地回过头来，嘴唇微动之下传声了过去。
韩前辈何必瞒我，晚辈虽然修为低下，但是消息自问还算灵通的。前辈在救出了万古族的假前辈的时候，曾经以一人之力瞬间斩杀数名同阶存在的，神通之大恐怕远超一般的上族九阶呀。
精族女子一咬牙，忽然说出了让韩立意外的话语出来。
韩立目光一凝，默然了片刻，才淡然地传声说道，
想不到你倒是对我调查得够清楚的呀，连此等事情都知道。好吧，看在天外魔甲的份上，我再帮你一次。
多谢前辈。
仙仙闻言顿时大喜，下一刻韩立忽然神色平静地开口了，
怎么真的只有这两种吗？
韩某觉得选择第三种更好一些，岳道友和我们有约在先，不会跟你们走的。
说话之间，韩立一步向前走到了岳宗的身前处。
一听韩立这番话语啊，工装女子和白面青年几个人不禁面面相觑，而岳宗呢则露出了意外之色。只有那严姓老者先是一愣，随即上下重新打量了韩立两眼，却有些迟疑了起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你是何人？找死不成？还是你打算替他和我切磋一下？
绿发一族人闻言先是一愣，但是立刻大怒地瞪了韩立一眼，凝声说道。
接着呀，此位也不等韩立再说什么，忽然一步上前，手臂一动，一只绿茸茸的手掌呢，一把向韩立抓下。
也不知道这位修炼的是什么功法，那手掌刚一抓出，竟一下子幻化成了蒲扇般大小啊，五指一分，将韩立整个身子都罩在了其下。同时呢，五指寒光闪动之间，一股巨力凭空向韩立压下。
韩道友小心！
严姓老者一惊，不加思索地提醒了一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身形呢却慢了一拍。
绿发一族的五指已经一抓而下了，若是普通的炼虚初阶呀，被绿发一族人出其不意的这么一抓，在巨力之下身形立刻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但是韩立肉身强横啊，早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了，又怎么可能被此种功法困住？就算压在身上的巨力再一下子暴增数倍，对他来说也根本是视若无物。眼看对方手掌中发出了轰隆隆之音，并夹带着一股怪风压下，韩立嘴角只是泛了一丝冷笑，一只手掌呢从袖中一探而出，瞬间变得漆黑如墨，并以下往上的一把抓去，灰色光霞一闪，然后一聚，一只灰蒙蒙巨大的光手在韩立头顶凭空浮现的，迎着落下来的黄色巨掌反向一把抓去。
小子，不自量力，给我跪下！
绿发一族人一见韩立举动啊，脸上现出了一丝暴戾之色，手中
一动，口中一声大喝，原本他只动用了七分法力催动神通，如今呢，体内法力是急速的流转呢，再也没有任何保留的，一下子往手掌上凝聚了十成的灵力，打算借此力威，一下子将寒力硬生生地压倒在地呀。黄色手掌光芒一闪，一下子又胀大了两分，一下子撞上了下方的灰色光手上，而灰色光手就在这个时候五指一合，大出众人预料的一幕出现了。两者碰撞并没有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反而砰的一声轻响，黄色手掌在灰色光手一捏之下当场溃灭消失了。接着呀，光手一个晃动，诡异地出现在了绿发一族人的上空，无声无息地同样一把抓下。光手尚未落下，原此神光所化灰色光霞就先一卷而下。
不可能！
绿发一族人失声叫了起来，不敢相信对方不但破了他的得意神通，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向他抓下了。惊怒之下，他不及多想的两手猛然的一握拳呐，冲着空中卷下的灰光，呼呼，两拳全力击出，两个黄色的拳影轰隆隆的脱手射出，直奔灰霞是狂击而去啊！呼呼两声，两只黄色的拳影一接触灰光，却仿佛泥牛入海一般的一闪就不见了。绿发一族人脸上露出了骇人之色，暗叫了一声不好，就想施展遁术立刻逃遁，但是原本慢腾腾的灰色光霞只是那么一闪，就不可思议的到了他的眼前了。灰光一个反卷之下，将其身形全部卷入了其中。在灰光中，绿发一族感觉护体灵光一凝，身形顿时就没有办法移动了。这个时候灰色大手一压而下，只觉头顶一黑呀，附近空气一紧，此一族连呼吸都不能了。随着一股无法抵挡的重力蓦然压到了其双肩上，扑通一声，绿发一族无法抗拒泰山压顶一般的巨力，筋骨松软之下的膝盖一麻，一下子就半跪在了地面上。灰色大手离其头顶呢还有半尺许的距离，死死地压在了他护体灵光之上，让其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绿发一族面色先是苍白一片，但是马上的变得鲜红欲滴起来，也不知道是他运功过度还是恼羞而至，整座第三层这个时候一下子鸦雀无声了。无论是本地的修炼者还是外来之人，大多是目露骇然之色，其中严姓老者在吃惊之中呢露出了一丝惊喜出来。远处的龟姓一族啊，眼角一挑之下，望向韩立的目光变得冰寒如雪了。仙仙这名精族女子脸色却变了数变，她虽然说知道韩立神通极高，但只是一出手就立刻压倒高出自身两阶对手的一幕还是大出她的预料之外的，心中呢是颇为的复杂。月宗同样一惊非小啊，有些发愣的望着韩立不语。至于宫庄女子等人和其他人，则一个个目瞪口呆了。韩立对这一切视若无睹，只是望着对面地上浑身骨骼都发出啪啪之音的绿发一族，他双目一眯，此人被巨大的光手压得半跪之后，望向了韩立的目光除了羞怒异常之外，还露出了怨毒至极的神色，同时他护体灵光晃动不已，一副还想强行站起来的样子。韩立嘴角抽搐了一下，一声冷哼，原本抬起来的黑色手掌突然一个翻转，顿时啊，原本压在绿发一族人身上的那灰色大手同样的五指一动，然后一翻，一座丈许大的小山在这一刻诡异地浮现而出，然后向下一压而去。轰的一声闷响啊，此山黑乎乎的毫不起眼啊，但是一接触之下， 不但将绿发一族护体灵光一压而散，还将原本半跪在一族彻底压倒在了地面上。接着小身一晃之下，体积涨至了三四丈之高，发出了轰隆隆巨响的，将绿发一族一下子就镇压到了山下，只露出了半颗头颅出来。而原本看似普通的楼板一阵剧烈的颤抖啊，随后地面和楼层四壁泛起了一层白色的灵光，同时呢，一个个古怪的符文从四面八方狂涌而出，然后又一闪消失了。楼板转眼之间恢复如常了，此地呢，竟布置了一个玄妙异常的巨大的禁制，否则刚才斗发之下，光是巨力撞击的余波，就能将整座阁楼都击毁无数遍了。现在，在下可否有第三个选择了？韩磊将手臂一收，望着黑色小山底部的一族人淡淡地问了一句。原本一名炼虚顶阶存在，是在外面正常交手下，若是韩磊不动用几个杀手锏，即使能击败对方，也要费上一些手脚的。但是偏偏呢，眼前的这名一族呢，自负呢，肉身强大，在如此狭窄的地方和他不躲不避地硬拼了一记。如此一来，在韩立巨力外加繁盛真魔功的霸道之下，自然不堪一击。当此人后来发觉不妙，再想遁走或者想驱使其他宝物的时候，自然已经迟了。在韩立巨压之下，外加原磁神光祭出之下，只能勉强自保，哪儿还有余力做其他的事情呢？眼见到自己的同伴被韩立轻描淡写的控制住了，远处那名龟姓男子呀，面上血光一闪即逝，然后双眉倒竖了起来，盘旋其身体四周的血腥之气一下子就变得浓重异常。他缓缓地站起身来，似乎呢要朝韩立这边走来。工装女子等人见此情景呢，惊喜的表情为之一凝。在见过韩立刚才施展的神通之后，还能如此无动于衷的过来，可见对方绝对有所依仗的。严姓老者望着龟姓男子，目光啊微眯了起来。倒是行内扭手望了望来人，脸上丝毫异样没有啊。见过了大风大浪的行内什么没见过，这点小风浪行内根本就没放在心上，他等待着这场暴风雨的到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41回。